乾隆听了秦妹妹的话，觉得有点不大对头。这乌雅氏在家守丧，怎么能知道和珅选人的事呢？再说了，他二十四福晋本人就和自己有一腿，怎么敢吃这份干醋呢？想着又把目光转向了王莲，王莲却十分干脆，坦荡地磕了个头说，主子，原先奴才也是迷茫，刚才听秦妹妹这么一说，那奴才也就明白了个大概。昨儿万岁爷赏东西，二十四爷府、五爷府都是高云从去的，当时何大人正在午门外头呢，我还问高云从来着，说怎么不走东华门，倒要出太和门呢？高云从只是神秘的笑了笑，不言声的就去了。他这么一说，秦妹妹也想起来了，在一旁接过话茬说，对了，这事儿奴才也是知道的，奴才去斋戒宫那边传懿旨，送老佛爷的金刚经，撞上高云从从永巷里头出来，他说刚见过主子娘娘，皇上赏两个寡妇福晋，每人五十两金子，娘娘赏的还有布匹绸缎什么的，东西太沉了，要奴才叫两个人帮他搬，奴才那阵子正忙呢，让他自己叫就去了。王仁也接过话茬说，没错，皇上准保是那姓高的，他嫂子是五爷府上的奶妈子，他妹子喇叭花是娘娘跟前的丫头，他妈他姐原先都是十六爷府上做针线的，他舅原先是二十四爷府上的管家头。别瞧着他平常不吭不哈的，其实啊，脑袋瓜又灵又尖，我们背后都管他叫金刚钻。三个人异口同声指定的是高云从，乾隆倒起了疑心。这个高云从原先是养心殿的二等太监，平常话不多，像个闷葫芦似的，办差嘛倒是十分勤快，是不是他们看着高云从进来比较得用，要上台面了，招了他们的妒忌？想到这儿笑着说，啊，呵呵，你们说的只是猜想，不叫证据，高云从是个打杂的太监，他未必有那么大的胆子。王莲苦着脸说，哎呦喂，皇上，这种事儿奴才原本不敢说的，其实高云从他可不是个胆小的人呐，他偷看您的书，还到四库书房问过万岁爷借书的单子，您说他一个太监问这些干什么呢？王仁接过话茬也说，哎，他不光看书还看折子呢，有一回我进暖格子里，他正用湿布抹炕席呢，一手抹着一手挑着您刚批过的折子看，见我进来了急忙丢开手了，后来说闲话，他还问是不是刘大人从山东寄来的折子，那么厚的，我说是打山东寄来的又怎么样，山东来的无非是国泰于一简的事儿，于大人才关心呢，与你什么相干呢？万岁爷最忌讳太监偷看折子了，再说了，你弄脏了折子算你的算我的。他笑着说，嗨，咱们都是没那个玩意儿了哈，谁操这份担心呢，又说请吃饭搓雀牌的，就把这事儿给蒙混过去了。他见乾隆发愣，磕了个头就住了口，这事儿居然牵涉到于敏中，这太让乾隆震惊了。对太监而言，他岂止是忌讳他们嚼老婆舌头、搬弄是非、传言宫闱秘事、结帮拉派、依附后妃、挑三窝四、起哄闹家务、离间天家骨肉亲情而已，交通王宫、勾结大臣、窥探军国要务，这些事儿更是犯了顺康雍三代令主的铁牌禁令。难道说是他们接火陷害和珅，还是他们与和珅串联坑害于敏中呢？ 或者是那于敏中真的是表面看着道貌岸然，背后却施展这种鼠盗狗偷之行。霎时间乾隆动了这无数念头，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又青又暗，紧绷着脸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来：传高云从进来。高云从进来的时候啊，十分平静，心中还暗自高兴，大约是整肃宫禁他们三个人不够用，又招了自己来。可是当他磕完了头请了安，却听不到一点回声，不由心中一紧，一边打着主意一边硬着头皮等着问话。乾隆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，才问道：高云从，你一个月的月例银子是多少啊？大家都不知道乾隆为什么会劈头就问这个，不由都抬头看着乾隆。高云从也愣怔了一下，急忙回答说：回主子是12两。
哦，吃穿戴除外吧？
是。
每次出去传旨，是不是接旨大臣还有赏赐啊？
回主子，有是有，不过每一次都不一样的，喜事丧事那都有赏银。大喜事呢赏得多，大官有差事的皇太子宗亲赏得多，平常传见派差的旨意嘛，也就赏个茶钱。赏不赏，赏多赏少，全凭接旨人的心意，奴才不敢不识抬举，也不敢伸手找人家要的。
哦，
于敏中是不是赏你的要比别人多一些呀？
不然你为什么那么卖劲儿替他钻刺打探，窥视密折，所看书目，传造谣言，离间朕母子亲情啊？
好像是晴空响了个霹雳，高云从金铃铃打了个寒颤，只觉得头嗡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的，眼前一黑，连自己都不知道回答了一句什么话。只听乾隆又说：什么？没有。他站起身来，背着双手来回跺着步子，轻蔑地看了看四个魂飞魄散的太监，冷笑了一声说：
你讲实话，朕可以给你开一线生机。
哼，你在朕眼里算什么？
只不过是一只爬到玉案上的蚂蚁而已，朕轻轻一捏你就成了粉末。王仁，王仁。
王仁已经吓傻了，呆呆的跪在那里，听到乾隆叫他愣怔了一下，才结结巴巴的说：主子，奴才是吓得真魂出了窍。
你把真魂赶紧给我招回来，去叫刘墉进来，叫他告诉慎刑司会同刑部，就说有谋逆的大案要问。
说到这儿又转向高云从：
怎么样，你现在说还来得及？
高云从已经是面无人色，浑身像发疟疾病似的抖个不停，急忙磕了个头说：
别，主子饶命，主子饶命啊，奴才说，奴才全都如实说了。
一边说一边拿眼睛看秦妹妹王莲和王仁。
乾隆便冲他们三个人摆了摆手说：好了，你们先出去，到赵壁那边看着人。
三个人急忙磕头称是，跌跌撞撞的退出去了。乾隆看了看高云从，从牙缝里蹦出两个字来：
你说。
高云从已是满头大汗，又磕了个头才说：
回主子话，于敏中大人在光禄寺的时候，管着给各王爷远近宗室勋戚大臣分发年俸，奴才的娘姐姐妹妹兄弟舅舅姑奶奶姨家表妹 如今都在宫里宫外王爷家当差，都是于大人推荐出去的。原也是看着奴才家里穷，平常到他府上传旨，他每次赏赐的都厚一些，奴才真是打心眼里感激他。那时候没什么忌讳，回来就认了于太太干娘，有时候也叫于大人一声干爹，他也就糊里巴涂的应了。
乾隆不由十分吃惊，什么？你一个太监竟然认了于敏中为干爹？
见高云从如惊弓之鸟，急忙又说，好好好，你还接着说。高云从镇定了一下，又接着说，
皇上，要说呢，于大人真是个大善人呐，照应的可不止我一个，也不单单是太监，不管什么人遇到了难处，他都会解囊周济的。这还不算，还往别的大臣跟前推荐人，可自己的家人却一个都不推荐。其实啊，就算我不偷看折子，不偷看主子的书目，也会有别的人给他帮忙的。
乾隆听到这儿，不由心中暗暗吃惊，看来这位所谓的道学大军机，城府之深，处事之险，谋事之远，手段之隐秘，律事之周详，竟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平常看着他不哼不哈，道貌岸然的，竟然不动声色，有意无意间在栽培党羽，而且触角已经遍布朝野乃至各家勋贵之中，如今已经是初见成效了。他不动声色的扳倒了纪云、李世尧，手段隐秘的，竟然连自己这个皇上都一点没觉察到。如今联想到当初他的弟弟于义简遭难的时候，他竟然能袖手旁观，欺心之狠也是常人少见。要是他背后操纵人，左右太后撤走前置自己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。想到这儿，他不由打了个寒颤，急忙收神又问，他是怎么跟你交代的，让你偷看折子书目的？照你这么说，有人到太后那里学说回复的事儿，也是他背后指使的咯。他是不是想借这事儿整治海兰察，再扳倒阿贵和和珅呢？高云从西行两步说，
主子明鉴，于大人心里怎么想，奴才实在是不知道，也不敢问呐。不过五爷活着的时候曾经皇后说过，说这人不能大用，至多出去当个巡抚还凑合。皇后当时还抢白五爷说，你能大用是最好，可也要身子骨强壮些才行啊。叔嫂不欢而散，昨天的事儿是皇后不知听谁说的，叫我跟太后回，我说我不是慈宁宫的人，太后皇上是亲母子俩，这样的事儿说不得。出来正好遇见于大人，他也说回不得，叫我去午门外头看看是真是假再说。于义简的案子一出来，于大人心里很不安的，倒没叫我偷看折子，只是说做人难，有时候呢钻进人家的圈套里还蒙在鼓里呢，叫我留心皇上怎么说于义简的事儿的，牵连到他的话更要留神。可皇上一直没说什么，奴才觉得没脸见于大人，所以才偷看了皇上的朱批。
说到这儿，不知哪句话触动了什么情长，已经是泪流满面，抬起手来左右开弓扇了自己两耳光，又接着说，
主子，奴才不是人，奴才受皇上的恩，可犯了皇上的法度，奴才也是没法子，受了人家的恩惠，一门老小都捏在人家手里， 才会干出这违法的事儿。奴才自己是不说了，只是我老娘70多岁了，守寡守了30多年，灯油都熬干了，就是刚才皇上说的，不管谁来捏，奴才一家没声没息的成了粉末了，只求皇上念在奴才不是坏透了良心，有意做坏事的份上，只杀奴才一个，别杀我的老娘和家人。
说完一个劲儿的磕头不止。乾隆听了不由怒火上冒，他一向自以为耳聪目明，能洞悉万里，明察秋毫，谁知连自己身边近臣都看不透，这可真是不易说的那句话呀，灯下黑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啊，黑影下竟然是鬼影幢幢，直逼御座而来呀。这个于敏中阴险得令人发指，乃是大诈四直的奸雄。这些话汇总起来，用意就一目了然了。自己已年近古稀，太后更是风烛残年，搬出这种没意思的事儿来，明摆着又要弄海兰察，栽一个逢君之误的罪名，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啊。捎带着阿贵和珅都得受到牵连，赵慧自然也跑不了了。看来他是盼着朕死啊，或者是有个中风不语什么的，到那时候刘墉和珅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？这个念头在心中一划而过，乾隆不由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，暗想，就是八叔心有山川之险，胸有城府之言，有他这么毒辣吗？他冷笑一声，心里打着主意，看一眼哭得泪人似的高云从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叹息一声才说，哎，朕以孝治天下，体念你有不得已之情，再说刚才朕有言在先，所以朕宽免你一死，更不说株连你的家人了。
皇上！
高云从一下子软倒在地上，泣不成声地说，
皇上，奴才来世做牛做马也。
行了行了，虽然饶你不死，但你不宜在北京当差了，按你的罪过，10个高云从也是个死，朕饶恕了你，只怕别人未必肯饶你，国家连兴大裕不是吉祥之兆，再说你那些个话有许多根本无法查实，要是查实了，那是要血染紫禁城的。唉，如今的事儿可真是奇怪呀，人都说杀鸡吓猴，如今可倒好，杀猴子下鸡，可鸡愣是那只好看哪个冒出来就一刀宰了他。你去吧，带上你的老娘到龙化白衣庵去，那是圣祖亲封禁地，轻易没人敢去滋扰的，今天你就动身，让内务府给你勘合，到奉天先见见巴特尔，传旨叫他立刻进京接任九门提督。
是是是，奴才谢主子恩典，谢主子恩典。
高云从也不知磕了多少个头，才千恩万谢的退出去了。空旷的大殿里只剩下乾隆一个人了，殿里静的连一点声响都没有，只有殿角的自鸣钟滴答滴答的走着，他默默的跺着步子，忽听外面响起了一声春雷，他这才回过神来，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天已经阴了，好像还有沙沙的雨声，一阵凉风袭来，他又打了个寒颤，突然觉得自己是那么孤独，
竟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想想这件事，
皇上插手了，
太后竟然也跟着帮腔，还不知道有几个王爷福晋无意间都卷进去了呢。而且自己所谓糟蹋回复的事儿也搅和在里头，不能张扬。这事儿要是出在十年前呢，非一追到底不可。但是如今他觉得自己老了，不但手软了，心也软了，杀人就要流血，而那血色太刺眼了。再说杀人太多也有碍于自己以宽为正的名声。冷静下来仔细想想，刚刚杀过国太于义简，再杀于敏中，那自己原来的所谓英明又作何解释呢？再说了，仔细分析一下，那于敏中竟是有可杀之心，没有可杀之罪名啊。这个人的心术本领他可真是领教了。又是一声春雷传来，声音虽然不算大，但却好像离得很近，就像是独轮车从殿顶推过似的。只听外面远远传来了太监的吆喝声，
雨下大了，关好窗户。
他无声地透了口气，冲殿外喊了一声，
王莲王仁，你们进来。
照壁前没有地方避雨呀，王莲和王仁一溜小跑进来，已经淋得落汤鸡一样了，冻得嘴唇乌青。见乾隆正在写字，便不言声地跪下去了。乾隆只是看了他们一眼，便继续写。他写得很慢，几乎每写一个字都要注笔想一下，好一会儿才放下笔说，
王仁去照赏5福晋24福晋的例，召会海兰察家中各赏一份，不必禀太后，叫他们也不必进来谢恩。此外到四职库去选2副盔甲，一副赏给阿贵，一副赏给巴特尔，就用一船送到奉天。哦对了，阿贵夫人按海兰察夫人的例，在家雨过天晴凝愁10匹，传旨给他们各家选一个子弟进乾清门侍卫，傅恒府里也要赏，就赏银子5000两，倭刀10把，火枪10支，家奴有功的若福康安居少举选官。
这平白无故的对这四家臣子又封又赏的，则以子侄家奴，这在乾隆朝已是十分罕见的。而且其中3家还是直接传旨给夫人，更是绝无仅有的。太监哪里能理会得他此刻的心思呢？王仁答应着退出去了。乾隆又拿起案上的那张纸递给王莲，你去军机处把方才的旨意传给军机大臣，另外这纸上的字是朕读古书简看出来的，朕既读不来也不懂含义，于敏中是饱学素儒，纪云不在就请他注音标出字意，朕就在这里立等。说完拿出一本书来看着，不再说话。王莲不敢怠慢，急忙答应一声退出去传旨去了。却说阿贵、和珅、于敏中3个人都在军机处呢，听王莲传了旨意，心中不免诧异。阿贵急忙跪下叩谢皇恩，说句容奴才具折恭谢，便站起身来与和珅凑到于敏中跟前看那张纸。这张纸上乾隆一共写了10个字，这10个字都十分冷僻，笔画又特别的繁多，究竟是哪10个字呢？ 咱们明天再讲。